巴父神，求你真是来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你救我们脱离罪恶，主啊，你更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的权势，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然后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来为你而活，把下面时间交在你的手里，求你向我们的心来说话，叫我们活出那个福音的实际，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次我们就是思想到这个加拉太书的二章一到十节啊，看见这个教会虽然遭受这个假弟兄的搅扰，但是在耶路撒冷的会议上面呢，经过慎思明辨，最终在福音里边还是达成了共识。所以我们上次思想到，我们要辨明唯一一个福音啊，第二要传扬同一个福音，第三要合一来向外传福音啊。所以这是福音啊，只有一个的啊，我们所信的所传的啊，都是指一个的福音。我想应该没有问题，我们都没有问题，在这个认识上面应该都没有问题。那所以我们在前面的二章九节里边就看到，教会里边的使徒啊，保罗这个雅各、彼得还有约翰，他那里第九节说，又知道所赐给我就是保罗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就是像保罗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就是叫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就是刚才讲的几个使徒，他们就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啊。你看使徒们和保罗在福音上然后都达成了共识，都看见了那唯一的福音，然后他们就分头然后去传福音的时候啊，然后接下来的11到21节就是今天我们刚刚读过的那一段，就十分的有意思了啊。我们看见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实际的课题的时候呢，即便是使徒彼得他行出来，就像14节里边所讲的，就跟福音的真理不合了啊，不相合，就是我们信的啊，头脑里面信的是一样的东西，但是行出来的东西就不相合啊。这是在这一段的里边让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看到彼得在行真理这件事情上面他失败了。所以弟兄姐妹，这彼得有失败的时候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稀奇，但是从这里我们要学习到个功课我们说今天的题目讲的题目叫什么，谨记神的恩啊。这个细字实际上是有两个读音一个就是关系的细，然后呢一个如果你要系腰带你要系安全带，那个记是这个事，我们要谨记，这些在这里是读谨记神的恩啊。其实我想是说谨记要牢牢的记住，弟兄姐妹，光是牢牢的记住不够，你真的要把这个神的恩典好像腰带好像你身上的一个装备要记在身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真叫没有离开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是想要紧紧的记住神的恩不是光是脑子里边，是记在我们的身上，记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所以我们分为三方面来思想第一怎么样呢，要不怕人，第二我们要向神活，第三要钉十字架。这是我们今天要分根据这个11节到21节来学习，分三方面。第一呢，我们说要不怕人这是个现实的问题。11到13节我们就看到要不怕人看11节一起来读。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 看到这个十一节，这个基法就是彼得啊。那保罗在这里就追溯了教会历史上使徒之间的一段的互动。保罗是使徒，彼得也是使徒啊，他们有一段的互动。很简明的这里说，后来基法就到了安提阿啊，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是保罗当面抵挡这个彼得。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后来我们讲前面那一段是讲的耶路撒冷的会议，那这个后来大概就是这次会议之后不久，那彼得就到了安提阿，相信可能是去安提阿那边访问一下，因他有可责之处，就是待会我们会看到的，有什么可责之处，在后面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抵挡，确切来讲的这个抵挡就是反对的意思啊，就是在后面啊，基述要发生的一些事情上面，保罗反对彼得。那具体来说是什么呢？十二节，我们看十二节，一起来读。好，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这一节里面所指的话，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就是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人，因为我们知道雅各他是负责牧养耶路撒冷教会的，你可以在那个使徒行传15章12到19节那里看到，当在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来开会的时候呢，雅各的话很有分量的，雅各是那边教会的领袖，他牧养那边的教会。那是所以从雅各来的人就是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人。那当中呢有奉割礼的，就是这些人呢，他们虽然信了耶稣基督，也接受了福音的真理，但是呢他们仍然强调要守旧约的这个律法和规条啊，是这样的一些人啊。那这些人还没有来到之前呢，保罗是跟外邦人一同吃饭的，但是他们这帮人一来到呢，保罗因为惧怕这个彼得因为惧怕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这是讲彼得的事情啊。彼得本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吃得好好的，当那波人一来到的时候呢，他怕，然后就退去了啊，就不敢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了。所以我们看到彼得怕这些人，留意这个怕字，这个怕字这个字呢，在这个新约的圣经，如果我们回去看原文的话呢，它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过95次。那我们从这95次出现这个怕字当中，可以归结看见人有三怕啊，你看这里有一个怕字在马太福音17章1到6节里面出现过的，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啊，登山变相啊，那一段是不是 有声音从云彩里边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啊，那是个怕。那里边讲的怕是怕什么？听到声音，那个声音是谁的声音？神的声音，对了。所以我们看见哦，圣经里面讲的有一样怕，怕神啊，这是怕神。门徒听见俯伏在地，极其害怕，那个时候是怕神。好，同样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0章28节，主耶稣对门徒讲，是这样讲的，他说，那杀身体不要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那杀身体又却不能杀灵魂的啊，人有时会怕他们的啊，那是谁 啊那杀身体但是不能杀灵魂的是谁呢？不知道啊，魔鬼。人有时会怕魔鬼，知道吧啊。所以接下来主耶稣讲说，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那个是谁？能够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边的，那是神啊。所以人有，我们已经看到有两怕了，人可能是怕神，人也是可能怕魔鬼啊。但是呢，这一节啊，十二节这一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二章十二节这节经文，这告诉我们什么呢？人有时还怕什么？人有时怕人呢，是不是？彼得就是因怕奉割礼的人，对吧？彼得这么一个胆大很勇敢，以胆大勇敢著称的，他为什么怕这个奉割礼的人呢？啊，所以我们可以回头去看那个加拉太书二章七到八节的话，我们看见神是托彼得传福音给受割礼的人，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啊，他呢，他是确实他是作为他生活的人群是多是一些犹太人，他们都受了割礼啊，在真理上面，他其实知道他是在向这个人群来传福音啊，他在福音的真理上面，他已经知道也明白，在基督里边是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但是在生活上，因为他所处的这个人群，他们的生活习惯就是看这个他们吃饭的时候有他们的礼仪，有他们的风俗，其实有他们的看重啊。你知道这个犹太人吃饭有好多东西不可以吃，是不是？被在他们的律法里边看为是不干净的、不洁净的啊。他们吃饭之前还有要怎么洗手，都有这样的规矩，是不是？所以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些严谨的律法的当中，他们以为不能跟外邦人一起吃饭，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啊。所以保罗是在这个的人群当中工作啊，他跟这些人有一些的心理上的一个相互依赖的关系，是不是？所以当他要做一件的事情，他不是说明白，不是说不明白那件事情是对，但是他是不是有一个的问题，他觉得这样做跟他那个朝夕相处的这个有这样的习惯的人，来相违背的时候，他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不合群的这样的感觉啊？是不是会有一个担心，就是担心这一些的人会不再接纳他，甚至就是批评他，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这个我们推想啊，也是保罗啊，这个彼得啊，当时有这个怕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彼得，他不是说不知道在基督里边啊，我们其实怎么样吃啊，吃什么啊，其实都不要紧啊。我们在基督里边已经有了这个自由啊，但是呢，人有一些的他们的固有的一些习惯啊，固有的一些的传统，我们跟在这个人群当中跟他们可能不完全一致的时候，可能会被他们不接纳，甚至他们会有一些的看法。这个时候我们有感受，互相有感受啊。但是呢，我们该不该怕？这是我们需要做一个的决定的。但是这个彼得在那个时候他有这个问题了，他怕啊，他怕人的眼光啊，他怕人的议论啊，他怕人的批评，是不是？他感到心里边受了威胁，他有这样的一个从众的心理啊，他也有一个就是因此也是减少了他遵循他所知道的那个真理的心啊，这是我们可以看见彼得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弟兄姐妹，那我们多少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呢？是不是？我们可以问自己，我们知道真理是一件事情，但是怎么行出来真理是一件的事情啊。有一个石油的大亨啊，到天堂里边去参加一个会议，一进会议室啊，发现这个会议室已经座无虚席呀，找不到位置了。 那于是呢他灵机一动喊了一声，他说地狱里边发现石油了啊！这一喊不要紧，天堂里边你看他的会议都是石油大亨在一坐在一起开会，石油大亨们一听纷纷往地狱里边跑去，很快天堂里边就剩下最后来的这位了啊！这时那这位大亨心里就想哦，大家都跑过去了，莫非地狱里边真的发现石油了？于是他也急匆匆的往地狱里去了，啊！所以弟兄姐妹，人多啊，这票数多，或者是有时人以为多哈，人以为以为多多的人以为对的事情啊，不一定是对啊。真理有时并不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啊，啊，所以彼得和我们多少时候可能也都会因为这个从众的心理放弃了一个美好的坚持啊。所以弟兄姐妹，尤其以彼得这样的身份，我们再看十三节啊，一起来读。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拉巴也随伙装甲。啊，我们这里看见了彼得是个领袖啊，他一个人其实在一个事体上面啊，一个事情上面模棱两可胆怯畏缩的时候，给那个的安提阿教会带来了不小的混乱啊。你看呢，其余的犹太人啊，也就是其余的也是在安提阿教会里面，他们可能是本来也是从犹太的背景当中信了福音哦，然后做了基督徒啊，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本来其实也都无所谓，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边已经得了自由。我们在基督里边不是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的问题，而是我们在基督里边有没有主耶稣基督宝血的问题，是不是？啊，所以他们本来是也是自由的，跟外邦人一起吃喝的。结果这个时候，因着保罗这么啊退缩，他们也都随着庄稼，甚至连巴拉巴啊，连巴拉巴啊，这位跟保罗很多时候同工啊，同工很多，而且他也很明白这个福音真理的一个人，都随伙庄稼。看见领袖的失败可以带来多少人的跌倒，是不是？所以领袖们也应当从中引以为戒。不过讲到领袖，不要你不要以为你不是领袖，是不是？我们教会不是有个什么传什么帮带，对，这个带讲到说什么，各人人都要做领袖，知道吧？因为为什么说你是领袖啊？你说你是不是领袖？最起码你是家长啊，你就是领袖，是吧？所以我们自己不论在哪个的场合啊，不论是在哪个的处境啊，我们做带领的，我们要从中引以为戒了，是不是？要有个坚持真理的勇气啊，也有对真理也是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啊。彼得的失败是给我们这样提醒，我们要学习来实行真理啊。你实行的越多，你越有实行真理的胆量，你越是在真理上面你妥协或者是畏缩啊，你越是在真理上面你可能就胆小啊。感谢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将我们从惧怕当中释放出来得自由的啊。所以我们要学习，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单单要怕的是谁啊？怕得罪神。我们不用怕魔鬼，我们更不要怕人啊。这是第一段，11到13节给我们要学到这个功课，不要怕人。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呢，14到19节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要向神活啊。我们看14节啊，一起来读。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让我们这里留意这里啊，这里说一看见啊，这个词，保罗一看见彼得这样行的不正啊，违反这个福音真理，他就毫不犹豫 加以反对啊，这是保罗啊，口心直，口也快，是不是？而且呢，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他一看见马上就说，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当面的责备，远信怎么？这个箴言里面24章里面讲什么？24章第7节说，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地里的什么？爱情，对了啊，你就是你背后也好，当面也好，说的再美再好听啊，但是如果不是真心的爱你的弟兄或者姐妹的，你倒不如在他行错了的时候，你就直截了当的责备他啊。所以这是我们从保罗这一面我们应该这么学习的。但是另外一面我们也看见彼得也难能可贵啊。彼得有没有生气啊？这一回有没有看见他啊？没有啊，是不是？彼得实际上是很宽大啊，他是宽宏大量啊。你看到那这个责备可不是小啊，还蛮厉害的，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彼得后来跟保罗的关系是怎么样啊？有没有因为他在骂他一下，然后他就跟保罗就过不去了？有没有？没有，是不是？有什么证明呢？在彼得后书3:15-16，彼得写了一封书信，是不是？他是怎么讲的？他说，我们亲爱的兄弟保罗啊，照着他所赐给神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信中有一些难明白的，那些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你知道吧，彼得是何等的抬举保罗啊，他也何等的敬重保罗啊。他说保罗弟兄有他写的些书信呢，有从神来的智慧，我们是把他看成是圣经，是不是？他写的书信跟我们所读的啊，我们所读的圣经一样，你读不懂你就好好的谦卑下来把它读懂啊，你不要去乱解啊，如果你乱解的话，就好像强解别的经书一样，你就要遭受神的这样的一个责罚，以至于到沉沦的地步，是不是？所以彼得实在是宽宏大量啊，是不是？他没有因为这一次的指责，然后他就好像私人积怨了，以至于之后报复啊，反倒抬举保罗啊，是不是？可见他是个虚心接受批评的人呢、啊。以彼得在教会里面的地位，当时怎么讲啊？应该说是什么大哥大，是不是啊？能够这样子来接受，保罗是老几啊？保罗是排13啊，后来是才移到12的嘛，是不是？他本来是13的，是不是？他最小的啊，老小来跟老大这样说话啊，那老大不计较，很难能可贵啊，是不是？所以可见一个真正被福音摸着啊，得着了福音的人应该是怎么样啊？他是为神而活，是不是？保罗是要学这个彼得是要学习为神而活，但是他真的是这么学了，我们也要这么学，是不是？我们不是为别人而活，我们不是怕人，我们乃是怕神。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不是为了人的面子，我们是为了神的面子，是不是啊？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是不是？这是我们要学的。好，这事情啊是这么样。那么15-18，我们就看见了保罗就解释了为什么他要这样责备彼得。我们看15到16节是连着来读的，一起来。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所以讲到 彼得所犯的错误，就是他跟从了那些奉割礼的人，然后抬举了这个律法，以至于就是以为我们得了神的福音，有耶稣基督宝血的伏庇和遮盖，我们仍然在神面前好像还不够似的，我们还得要做一点什么，这个就是不是因信基督称义，乃是想说我们怎么在神面前还可以让神可以高兴一点呢，我们还要做一点自以为是对的事情，这个叫是因行律法称义，或者是因行为称义那这里保罗怎么讲呢？他说我们这些生来的犹太人本来已经是神百姓的罪人律法也都不能帮我们什么，我们只能够因信耶稣基督称义证明一件的事情，我们就是已经知道凭律法或者是受割礼不能称义，这样怎么我们为什么还勉强外邦人来遵行律法以求称义呢？这样行事，他跟彼得说，彼得弟兄啊，你这个是明知福音但是你不行福音，你这是破坏福音，这是损害基督的救恩，是不是？所以这是保罗跟彼得所讲的理由，是不是？我们再看十七节说，一起，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好，就这样子，断乎不是，对。好，那稍微解释一下，这一节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这些生来的犹太人呢，是寻求在基督里边称义，但是我们还以为称义之后仍然要需要受割礼才不是罪人，或者是说我们还勉强那些已经称了义的弟兄，就是外邦人，然后他们再去受割礼，或者是还要来在这个吃喝的事情上面来做一些的格外的要求，这样我们才不是罪人。那你这样讲，他说你这样说不是等于是基督要叫我们再去犯罪吗？你就再回到律法当中，因为律法说不受割礼就是罪那你是不是的意思是讲那基督是叫我们犯罪的吗？是不是？那保罗说断乎不是，所以这句话有点拗口，我们稍微简单的解释一下，是这样的意思基督不是叫我们犯罪，基督乃是叫我们自由好，十八节，我们再看，接下来看十八节，一起来。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好，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的，什么是素来所拆毁的？素来所拆毁的，保罗所素来拆毁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凭律法称义的道理，或者说凭行律法来称义的道理。当然，这里边也包括割礼。是不是这个道理在保罗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他是怎么讲的？他说我就把它当作是有损的了，我单单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那一切我都看作是有损的了，所以他说这个都是他素来所拆毁的了。他说如果我一直在拆毁的这些东西我又来重新建造，那什么意思啊？我们中国有个成语叫什么？出尔反尔，是不是？这样的事情我是断不能行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保罗跟彼得所讲的，跟保罗对彼得所讲的，为什么我要这样责备你的理由因为如果我这样出尔反尔，就证明我是犯罪的人了，是不是？我不能出尔反尔。所以这个是保罗向彼得解释他的理由。那保罗接着在十九节里边，我们一起来看十九节，一起来读。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保罗说，我绝不做这样的人，出尔反尔， 然后明知律法帮不了什么，然后呢，我偏偏我还再回到那条律法的路上去，这不是他要这样，这不是我要行的路。他宣告一件事情，他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这句话很简短啊，但是弟兄姐妹，这里边的意思我们要好好的用我们的心去体会，知道吗？律法它有一个的功用啊，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律法的功用就是叫人知罪，是不是？所以圣经讲说，在律法没有来之前，罪就不算罪，但是律法来了，你就是好像有一把尺子了，就量出来你是罪还是非罪，是不是？所以律法的功用就是叫人知罪，而且律法是叫人犯罪之后呢，在人犯罪之后呢，来定人的罪，但是律法却不能叫人来胜过罪，明白吗？说律法的功用仅此而已。所以律法能不能叫我们活？律法能不能叫我们得永生？可不可以？不可以啊！律法如果真有它彻底的功用的话，那是什么？如果它和律法和我们的关系的话，它如果真有功用的话，叫你死，叫我死，你知道吧？而且在律法的面前，你必死，我必死。所以这是保罗讲的，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弟兄姐妹，看透了这一点啊！我们在律法面前，不是他死就是我死，明白吗？所以保罗说，但是律法摆在那里的，摆在那里的你就死，你他死不了，那就我们死。所以这是一条路，这条路是唯一的路。你难道把律法废了吗？耶稣来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是不是？神也不是说废掉律法，是不是？律法本是善的，但是你不能废掉的时候，那有什么路叫我们生呢？因为我们在律法面前一定是死，所以只有我们自己死，知道吗？所以这是保罗讲的，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看清了这个事实，知道我们在律法面前只有死路一条，但是感谢主，他为我们开出一条道路，就是借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反倒可以摆脱律法，单单向神活。我们讲福音，什么是福音？这个就是福音啊！所以第二点，我们向着律法要死啊，就是单单的向神要活。前面说我们不怕人啊，第二点，第一点不怕人，第二点我们要向神活。但是或许你会说，这是不是个只是个道理，只是个理论？所以我们回到现实来看，很要紧的一点，回到现实当中，我们怎么可以活出这种不怕人、单单向神活的这种生活？一个关键，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里的我当然是指保罗自己，是不是？但是留意，我们这里留意有个字，我已经在讲明一个事情，就是说保罗其实在追溯一个已经成功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什么呢？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成功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那句话是什么？成了，是不是？所以这里讲耶稣基督成功了啊，他成就了大事。那这一节的意思其实跟罗马书第六章六到十一节里边所讲的真理是一样的。那你是怎么讲？我们的旧人和他，就是主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他死 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但是他活是像神活着的。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见一件的事情，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这个是信徒得胜的秘诀。从经验的顺序上来讲，我们呢唯有看见一件事情，就刚才我们讲的，我们唯有看见在律法面前我们死路一条，这样的话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我们就跟耶稣基督一同死了。这样的话呢，等于我们就应该算啊，向着律法和向着罪我们都是死的。如果你不看到这一点，弟兄姐妹，我们说要向神活，怎么为神而活，大概就是空谈。所以顺序上应该是这样，你不死你就没有活啊！你不死你哪来的活呢？因为我们这活的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啊，我们里边是个重生，是神有个新的创造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要看见我们的死很要紧。但愿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叫他启示这份的真理，叫我们看见这个的一个神在我们身上做成那个事实。从前报纸上有一篇报道，题目是说一个人三条命，的内容就是说有一个孕妇给人杀死了，死了之后找出来发现里面双胞胎啊，所以报纸上就登一条报道说一个人三条命。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里边是有千条万条命的，知道吧？所以我们常讲说我们在基督里，明白一个道理，我们因着在基督里边的缘故，基督死我们也就死了啊，一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同样的道理啊，在基督的里面我们看自己是活的啊，因为他已经复活，我们就与他一同活过来了啊。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恩典和事实。我每每想到这个时候我就感恩啊，每每想到这个的时候啊，我就心里边就喜乐啊。所以我们先要求神面前，到神面前求神启示我们，让我们真看见啊，我们自己是死的啊。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样呢，在这个新造的人里面，我们单有一位主，他就是耶稣基督啊。我们和耶稣基督同死，但是感谢主，我们又和他同复活了。有一天我们知道啊，我们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叫奥古斯丁的神学家啊，他在他没信主之前他生活放荡啊，他呢信了主之后呢啊，走在路上有一位妇人上前就向他来搭话，原来是他没有信主时候的一个情妇，但是他就别过头去疾步离开那个女人，那女人在背后就喊说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我啊。奥古斯丁加快了脚步，从肩后头望他，向他高声说，他说这个不是奥古斯丁了啊，因为奥古斯丁他深深明白一个真理啊，他向着罪是死的，现在活着的不是那个原来的那个奥古斯丁了，但是他向神是活着的。我们如果是一个死了的人，跟罪是没有关系的啊，跟那个过去是没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最后要看见二十一节，一起来读，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大概可以成为今天这一段经文的总结。在律法的面前，律法 不能给做任何的东西啊，律法只能叫我们死路一条啊，单单的是有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啊，就是他为我们在律法面前所当受的那一份死，基督替我们做成了。唯有这样子，我们说真的，我们才是在神的恩典当中。弟兄姐妹，但愿我们眼睛擦亮，清清楚楚看到这一点。如果这里说，保罗说，若不然，基督就白白死了，突然死了，知道吗？所以这一份的真理，除非刻在你我的心板上，记在我们的生命里，除非我们谨记神的这份恩，要不然我们活出来说怎么向神活都是突然的，好吧？所以谨记啊，紧紧的把神的恩典绑在我们的身上，好吧？愿这个话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起来祷告。阿爸父神啊，真是感谢你啊，如此奇妙的恩典，求你开我们的眼，也是求你啊，将这一份的恩典和真理刻在我们心板中啊，叫我们单单的向你向神而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